话得唔到幸福，得唔到快乐，我学佢做咩？所以佛喺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同我哋讲三福，三福就系学佛之前就基础嘅基础。三福第一句系孝养父母，第二句系奉事师长，就系、是、孝亲尊师。所以话佛教系教育，教育系从孝亲尊师做起。你能够孝亲，能够尊师，能够爱你的父母，然后你将这个孝敬扩大，就能够爱一切众生。所以佛教到中国来立即就被中国人接受，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。佛教在中国的成就远远超过在印度，因为它跟中国孔老夫子的教学的理念不谋而合，儒跟佛是相辅相成的。儒家讲是纲领，佛法就讲分析，讲得很详细，两个一配合就很美妙，就达到了究竟圆满。所以我们中国以前的读书人希求的就是要做到爱儒爱佛。儒就是说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爱就是说里面的境界涵养要达到佛菩萨的标准。所以佛法它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明心见性，即是说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环境真相。在禅宗就叫做明心见性。性是什么呢？性是自性，是真性，是以这个为目标。达到这个目标用什么手段呢？必须要用性德。性德才能够开发自性。孝亲尊师是性德。一个小孩子天真烂漫，没有接触过外面境界，但是他一生下来他就知道爱护他的母亲，到了五六岁他就知道尊敬老师，老师讲的话他100%服从，没有些疑惑。所以孝亲尊师是天性，是本性，而现在的人渐渐将这些本性迷失了。怎样迷的呢？看电视，你看看小孩两三岁大，日日看电视，电视是教他不要孝顺父母的，叫他不要尊敬师长的，所以他慢慢就学会了。他大了就没有孝亲尊师这些念头，所以电视害人不是好东西来的。电视本来的好好的工具，但是可惜没有人将它用在正途。为什么要孝亲？为什么要尊师呢？是为了我们要明心见性，要恢复自性。实在说，不是个父母要你孝顺，不是个师长要你尊敬。若果师长父母有这个念头，他就凡夫，他是做错事。不是，是以性德来开发自性，是这样的道理。孔老夫子如果有私心，他学生就不尊敬他。若果他提出这个口号要求人来尊敬他，他就不是圣人，他不值得中外这么多人尊敬他崇拜他。就是因为他一丝毫的私心都没有，完全是性德的流露，所以这么多人去崇拜他，这么多人尊敬他。学佛从哪里做起呢？就是从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做起。这两条做不到，那佛法你连边都摸不到。现在我们学佛的困难 难在边度呢？就去边度找老师。我哋有真正求学嘅愿望，有真正敬老师嘅诚意，但系依家老师你对佢恭敬，佢仲觉得你奇怪，或者觉得你呢个学生有咩企图，不怀好意，点解对我咁恭敬？古人讲师生缘分，好似父子一样，系父子关系。若果冇缘分，唔会成为一家人，师生亦系缘分。佛经上面讲，父子里面嘅缘分有四种类型。第一个系报恩嘅，即系孝子贤孙嚟嘅；第二个系报怨嚟，以前系冤家对头，佢依家嚟系要搞到你家破人亡嚟报复嘅；第三种系攞债，第四种系还债。所以呢四种系报恩、报怨、攞债、还债。冇呢种关系，唔会成为一家人。所以有善有不善，师生呢就绝对系纯善嘅，因为师生系属于道义嘅结合，系纯善，里面冇恶，但系亦唔好容易。我哋揾一个好老师，好唔容易揾到。老师想揾一个好学生就更难，去边度揾？可遇不可求啊！自古以嚟都系咁样。咁样，我哋想学佛，岂不是有障碍咩？确实有障碍。咁障碍点样解决呢？有方法。古人就做咗我哋嘅一个榜样。第一个榜样是孟子，他观察当时的时代，好像没有人能够令到他佩服尊敬拜他做老师的，卒之呢他最后找到孔老夫子。孔老夫子不在世了，但是他非常仰慕孔子，孔子的书在世，而且还有不少学生在世，所以他就读孔子的书，有疑难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请教孔老夫子的学生。这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学哪个呢？以哪个做老师呢？以佛做老师。佛虽然不在世，但是佛有很多经典，我们可以依靠经典来学习。有疑难就问佛的学生，无论出家在家，只要他真正有修有学，我们向他请教，请他为我们解决疑难。我们做佛的师属弟子，就好像孔老夫子的学生孟夫子一样。这个在末法时期是决定正确的，不会走错路，不会迷失方向。佛的经典很多，所有的经典都是同一目标的，同一个方向的，所以叫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若果讲话哪个法门高，哪个法门又不如哪个法门，这些都是迷惑颠倒，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。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呢，先至知道法门平等。因为每一个法门都是教我们明心见性。为什么有些人修学不能够明心见性呢？实在讲，就是古人修学是依照佛的教训、理论、方法，所以他能够达到目标。现代人做不到，做不到的原因就是不专不精，关键就在这里， 古人佢能够专能够精，所以佢就得定精，佢就开智慧。我哋依家啲人学法心唔能够专，好高傲远，样样都想学，门门都想精通，咁你呢一生嘅时间又点够呢？何况佛嘅呢啲经论，好多从表面上睇啊，系互相矛盾嘅。你读得经多咗，疑惑就多。佛对呢个人讲空，对嗰个人讲有，咁究竟系空定系有啊？呢种情况，即系譬如我哋呢个讲堂，若果四面都有门嘅，你嗰个人企喺东门嗰度，佛就话你从东门入去啦，咁佢一步就入去啦。嗰个人企喺西门口嗰度嘅，佛就教你由西门入去，系咁嘅道理啊嘛。到底系东系西呢？佛所讲嘅一啲都冇错，系你自己搞错啫。执着空嘅人，佛就同佢讲有，有咩啊？破佢个空执啊！执着有嘅人，佛就同佢讲空，系破佢嘅有执啊！其实佛乜都冇讲，系破你嘅妄想，破你嘅执着嘅咋。佛呢一切经都唔系为我哋讲嘅，都系由当机特定嘅嗰个对象系同佢讲嘅。所以我哋喺一切经里面就要慎重选择，要认识自己。虽然佛是为特定不同根性的人而讲的，毕竟佛是大智慧大慈悲的人，除了对当时来请教的那些人答复之外，佛亦想到千年万世十方三世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他一时虽然未有机缘成熟遇不到佛法，但是佛亦不舍弃他，所以佛就为我们开了一个特别的法门，这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。净土法门不是对特定根基的人讲的，是为普遍的根基的人讲的，上上等根基的好像等觉菩萨得，他学这个法门好快，马上就可以成就。至于下下根基的造作了无量无边罪业，马上就要堕地狱饿鬼畜生道的了，他遇到这个法门亦能够成就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是生在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三千年之后，我们应该选择哪个法门呢？当然是选择这个法门啦。就好像谭虚老法师讲的，谭虚老法师是近代天台宗的祖师，他在念佛开示里面讲过，念佛论就是大光法师记载的，他老人家很坦白地告诉我们，他一生之中啊，见到参禅的人得到禅定的他见过，但是开悟的呢他未见过，开悟就是明心见性，他说一生之中未见过一个得到禅定的人呢，他将来能够升到四禅天王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升到四禅天、四空天都未出三界的，都在三界之内的，即是说仲是要轮回的。升到四禅天的寿命很长，但是都仍然有尽的时候，寿命尽了，他的禅定会失了去的，仲会堕落的。而修净土的呢，修念佛法门大业往生的呢， 佢话佢一生中亲眼见到嘅就有好多，有啲坐喺度往生，有啲企喺度往生，预知时至，走嘅时候唔会生病，预先话俾人听我边日边日走，到时候佢真系走，毫无病苦。谭虚法师佢话见过二十几个，若果听人哋讲嘅呢就太多啦，不计其数。所以佢老人家自己一生念阿弥陀佛，最后亦系往生，生净土，亦系坐喺度走嘅。佢走嘅时候有病，当时喺香港有学生就同佢讲：老法师，恐怕你达唔到你嘅愿望啊！佢咩话？个学生话：你话你希望要坐喺度走噶嘛？睇你依家病得咁重，都系瞓喺度走噶啦。老佛到最后呢，佢果然仲系坐喺度走。所以我哋要明了啊，喺呢个末法时期啊，我哋自己要认真咁想下自己嘅根性啊，嚟选择法门啊。今日我哋喺达拉斯建立呢个道场，专门提倡修学净土。有好多同修嚟问我几时开光啊，几时开幕啊。我话俾大家听，我哋自己嘅德行不如人，学问不如人，智慧不如人，福德不如人，开咩光啊？唔好搞呢啲形式。间屋起好啦就搬入去，上个供我就用啦。绝对唔对外宣传，唔招摇生事，脚踏实地求智慧修德行，呢、这个先至重要。依家我哋同修有三十几个人够啦，唔好再多。若果呢三十几人将来通通都能够往生成佛，咁就不得了啦。人多是非就多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嘅话好有道理。佢话末法时期修行，同修贵精不贵多，道场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唔好搞啲外表形式好睇嘅嘢。人多香火鼎盛，啲系形式，系搞世间法，与了生死、与往生净土冇相干嘅。往生净土要心清净，心净则土净。念佛是手段，目的是一心不乱，是清净心。这个一心不乱，无量寿经讲是一向专念。一向专念里面功夫亦分为三等。最低的功夫就叫做成片。什么叫成片呢？就是这句佛号一日到黑没有断过，没有夹杂，没有妄念，那就叫做成片。功夫成片就决定往生，生到凡圣同居土。这个功夫再往上提升呢，就叫做事一心不乱，那就是见思烦恼断了。再上一级就是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品法身，咁就叫做离一心不乱。我哋今日要求嘅系呢啲，其他嘢唔要。所以道场建立之后，完全系对内嘅，唔对外嘅。我哋提倡系供养修正业嘅同修嚟利用呢个小小嘅道场。喺美国，依家我哋总共有十二个会，人数都唔多。你哋可以利用假期到达拉斯嚟，去念几日佛，参加经论嘅研究讨论。研究讨论经典系帮助我哋理解，坚定信心，目的喺呢度。念佛 才是真正修行。将来我们考虑每一个月办一次这样的正宗研讨会，有讨论又有念佛，大家同学如果有假期可以通知我们，有多少人想住几耐，我们就给你安排课程，随时去我们都欢迎。今天我来这里讲普贤行愿品，将个大意作个简单报告之后呢，我们以研究讨论的方式，或者由两位来做主持，那对我们修学会有好帮助。学了之后你们在这里可以带其他新的同学，新的同学亦以这个方法来带其他人，那就是行门的决定。行门决定之后我们怎样修法，第一个要熟读。既然你选择净土宗了，净土宗所依靠的经典是五经一论，就是净土五经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普贤行愿品、大势至圆通章同埋往生论，咁就五经一论。里面最重要嘅係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係正宗第一经，非常重要，可以讲话係正宗嘅概论。佢嘅内容就係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有理论、有事实、有因有果，依正庄严。经文虽然不是很长，但是介绍得相当详细，这个是我们主要依靠的一部经典。下手的方法首先就要熟读，将它念熟，然后求解，解要圆解，不能够死在文字上，要活活泼泼运用在日常生活，这样才叫做修行，就是真正发菩提心，老实念佛。念佛不是靠口念，是心念、行念，整个生活就是念佛，处世待人接物、着衫食饭，没有一样不是念佛，那就与经典的教训完全相应，那才叫做真正的弥陀弟子。三福里面奉事师长，我们是不是做到呢？我们要是来学这些，在日常生活修学纲领，我们正宗学会提出五个科目，我们的理论依据是五部经。至于在日常生活怎样做法呢？就是头先所讲的五德六和，就是修学的基本。三福三学，就是建立在五德六和的基础上的。六道就是实际的行为，就是日常生活处世待人接物，即是用五德六和三福三学，将它应用在六道上。六道就是行，就是生活行为。而十大愿望是正果，是理，理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这个经题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真如本性，即是说清性。十大愿望就是清性之行。佛在华严经上讲， 不修普賢行，不能夠完成佛道。點解呢？因為普賢行就是真如本性，你真性不能夠顯露，怎能夠成佛呢？就當然不能夠叫做成佛呢。成佛就是你本性顯露出來，十大願王就是本性的顯露，是在行門裡面至高無上的境界，究竟圓滿的境界。當然我們現時是做不到，做不到，但是要知道，然後才知道我們自己修行要怎樣才不會起傲慢。因為知道更高一層的目標我還未做到，我還有什麼好傲慢呢？應該要自覺慚愧，自覺不如才是的嘛。傲慢心就生不到出來嘛。若果不知道這一層道理，以為自己好了不起，到了頂點，那就錯了。普賢行出在華嚴經，華嚴大略地跟大家介紹一下。華嚴經在哪裡來的？現在小乘國家不承認華嚴經是佛講的，還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對佛教很有研究，亦認為大乘佛法不是佛所講的，是後人偽造的，所以他們提倡要學佛就要學原始佛教。原始佛教就是小乘佛教，四阿含，這些是現代某一些人的講法，講這些話的人都相當權威，有很大影響力，知識分子受他們的影響相當深，我們不能夠不知道。華嚴經是釋迦牟尼佛滅道了之後600年才才出現的，於是呢引起很多人懷疑，釋迦牟尼佛滅道了之後600年世間才出現有華嚴經。華嚴經怎樣來的呢？是龍樹菩薩在龍宮裡面取出來的。現在有些人說，現在的潛水艇在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布樹的海底啊，都沒有發現龍宮，於是他們說呢是龍樹菩薩自己做的，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。憑我們常識來推測，這個不可靠。譬如我們問他，世間有沒有鬼，有沒有鬼魂？現在不少科學家證實了，確實有，而且鬼時常在美國出現，美國很多鬼屋，這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由此可知，人鬼是可以住在一起的，但是住在哪裡呢？你找不到。既然人和鬼同在一起住，為什麼龍王不可以同人一起住？所以我們很冷靜地來想想，不能夠亂聽他們說。龍樹菩薩在龍宮看到的是大龍菩薩，當年釋迦牟尼佛講完華嚴經之後，他將這個經帶回去龍宮樹上那裡，世間人沒有人看得到。佛講華嚴經是幾時講的？是成道之後27日中所講的。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示現成道，我們凡夫只是看到他在那裡打坐，閉上眼打坐，怎知道他在那裡講華嚴經？華嚴經是在定中講的。來聽經的是什麼人呢？是41位法身大士，41個階級的大菩薩。 佢哋先至能够参与释迦牟尼佛定中嘅法会。呢啲唔系普通人，所以大家只系睇到形式上嘅释迦牟尼佛出咗定啦。喺六野院讲阿含经，讲四谛法，而喺定中嗰个境界讲嘅经咧，就冇人知道。佢系喺定中讲嘅。我哋人间睇到二七日呢、這个时间唔长，但系时间唔系定法，一刹那可以化成无量劫，无量劫亦可以浓缩成一刹那，边度有长短嘅差别啊？我哋中国时常讲黄粱梦，实际上边个人做梦啊？人人都做梦，而梦中嘅时间观念呢，好似好长好长，有啲梦啊，作成十几年长嘅事情噶。但系我哋知道啊，发梦嘅时间实际好短嘅啫，可能只有几秒钟嘅啫。咁样咧就说明时间系冇长短嘅。唔好以为释迦牟尼佛喺咁短嘅时间，点有可能讲咁长嘅华严经呢？时间冇长短，空间亦冇远近，冇大小，呢啲都系事实真相。龙树菩萨见到龙宫收藏嘅华严经有几大份量呢？根据龙树菩萨自己讲嘅，他见到的是十个大千世界未曾计，一四天下未曾计那么多，这个数字就吓死人了。印度计算和中国人不一样，中国人算字数，你问他这本书有多少字，他这样来算。印度人呢算计，计呢就是四句叫做一个计，不理长或短都是四句叫做一个计，一手计，是这样为单位。华严经有多少计呢？十个大千世界未曾计。大千世界有多大？假设呢，好似我哋银河系咁大啦，银河系里面所有嘅星球都将佢打烂成为微尘咁细，一粒微尘就等于一手计，有咁多计，唔系一个银河系，系十个喎。咁一部华严经拎到我哋呢个世间嚟，就梗系容纳唔落啦。连我哋呢个银河系咁大啊，都容纳唔晒啊。因为佢系十倍银河系咁多啊嘛。所以龙树菩萨啊，佢本来系自命不凡嘅，共高我慢嘅，认为自己好了不起嘅。佢一睇到华严经，淨係俾个气势呀，就已经吓窒咗啦。知道自己差太远啦，读得书太少太有限。再睇下中本华严，中本都不得了。有498,800个偈，咁你谂下啦，愿受提众生，我哋呢个世界嘅众生 有没有能力去读这本真正的华严经呢？你就算看一下目录，看一下提要，即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四库全书、四库目录提要，你都有排睇啊！四库全书的目录提要讲精装本啫，就有五大册。而四库全书呢，好似大藏经咁大本嘅呢，总共1500册。所以龙树菩萨见到华严经啊，佢就只系将个目录提要带翻嚟。佢认为呢个目录提要原浮提众生仲可以能够接受嘅，所以就将佢带翻嚟，带到我哋世间。我哋依家所睇嘅华严经，其实系华严经嘅目录提要，称为下本。龙树菩萨在龙宫带回来的这部经典分量有多少呢？有100000偈，即是说一共有400000句，分开40品传到这个世间。龙树菩萨之后大概又经过了500-600年，东晋的时候华严经就传到中国来。这部经在中国有3次翻译，我们将它依照卷数来称作60华严、80华严同埋40华严3种。60华严是东晋时候翻译的，80和40都是唐朝翻译的。60和40性质是相同的，亦即是残缺不完整的。40只是华严经的1品，就是最后的1品。80华严里面称为入法戒品。40卷翻译之后，品题相当完整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就是这样。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法界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入法界。法界是所入，普贤行愿品是能入。由此可知，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学华严不能够完成佛道，这个意思我们就明了了。因为它是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那就跟60、40不同了。它只是仅仅是1品，但是这一品是完整的1品，是很难得的。听说梵文的原本这一部分还在这里，仲流传在世间。其他39品原文经典已经见不到了，都失传了。它的内容是依我们现在中文翻译的80卷，总共有39品。我们知道龙树菩萨当年在龙宫带回世间来的总共是40品的，而现在的经文只有39品。清凉大师将华严经判为7处9会，佛在7个地方讲的， 一共讲了九次。李长者在合论里面他说应该是十处十会。十处十会就是表圆满的意思。他两个人看法不一样，但是没有什么大关系。这些是常识，我们都要知道。他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的，他是为我们介绍宇宙人生的真相的，亦即是波野经上常常讲的诸佛实相。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呢？华严经就跟我们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，即是说华严经就是讲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是这样的一部经。可见这部经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。现在中文本的经题是七个字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但是它的原来的题目呢，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，应该是大方广佛达华庄严经。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，叫它做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再简称就是华严经。题目的意思是非常丰富，非常圆满。若果要详细讲解，要讲好耐。当年智者大师讲《法花经》的经题，《妙法莲花经》这五个字就讲了九十日，而且一日不止讲两个钟头，只是个题目就讲了九十日。那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呢，比《妙法莲花经》还多两个字，仲唔知要讲几耐先讲得完。所以淨係个经题佢嘅含义都係非常深广嘅。